感谢主，今天有孩子跟雅慧弟兄分享解救的妥拉。那我们开始的时候有一个简单的祷告好吗？
好，亲爱的阿爸父，感谢你，耶和华你是神，你是独一的主，你是我们的主。感谢你的召集，感谢你赐下妥拉，你是妥拉的供应者。主，今天你要把你的话语真的完完全全的启示出来，你预备可听的耳，预备可听的心，你预备可以传讲你话语的嘴，你洁净我们。主啊，我们今天一天沉浸在你的话语里面，求你的甘甜滋润我们的心里面。哈利路亚，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完全仰望在你的手中，你必得全备的荣耀。感谢主，奉耶稣啊哈马谢和的名求，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在我们准备解救妥拉的时候呢，跟雅慧弟兄不断的祷告讨论，然后呢，我们都同样的有一个感动，觉得神要做成的事太伟大了，而且他不会隐藏，他会跟他的属于他的百姓公开让他知道。你说节奏的妥拉的意思是他显现，这第一个字，这个显现这个字很特别哦。我需要跟你显现吗？你要跟我显现吗？我就看到你，你就看到我。就显现这个字很特别，就只有跟神跟一个他的人要给他看见的时候用一个显现这个字。感谢主，我盼望今天神会通过这个方式让我们更理解他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心意在我们当中。介绍一下，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妥拉里边继续学习到那个神呼召了亚伯兰出去，离开了他的本家本地，来到神要赐给他后裔的一个地方，于是他要应许他们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们有一个，他们要生一个孩子，并且他要继承神要给他们这个约。所以到了今天，我们继续下来，神要再一次坚定这个约，并且要跟他的最好的这个亚伯拉罕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见面的机会。节奏的妥拉呢很丰富，很多内容，然后我们在想应该讲哪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呢？那我们发现节奏的内容讲到一开始就是神跟两个天使就要来到亚伯拉罕他们的家，给他们看见，也告诉他们，预言他们，应许他们将来明年这个时候他再来的时候，就看到你们要生好开心的他们的应许的孩子叫以撒。当中也讲到神其实来也有一个工作要做，就是要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但是亚伯罕也为那个地方的人带出，最后罗德还有他一家被天使拉着走，离开了那个地方逃出来。也讲到嘛亚比米勒的事情，最终以撒也是出生了，但是也是因为神的心意，这个盟约是属于从以撒生的后裔，然后撒迦跟以斯玛利就离开了他们家。最后也讲到这个盟约之景别示巴，他们就住在那个地方。然后最一个巅峰就讲到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愿不愿意把他孩子以撒献给神。其实这一周的妥拉曼里边也还有很多内容，但总括来说是这样一个整体一个概览。我们都感觉到神充满了他的属性，他会看顾，他会保护，他会有一个蓝图，他有一个计划，因为神是一个充满了谋略有策划，不是随便的， 看着你人有一些不同的情况，他改变他计划，不是，他一直就是从开始就有一个心意，看有没有人愿意出来承接他这个新一个计划。然后亚伯拉罕他就是这样的出来，他愿意，他要，然后神就一直指示他。到这个时候显现这个字太有意思了，我们有一点点的稍微研究研究这个字一下哈。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显现为亚拉，为亚拉。他实施这个字呢，也不是用常常，就是他的字根拉这个字是常常出现，就是看这个意思。拉，大家记住拉，这个看就是我们现在我看着你，你看着我，不是要显现，但是我们看到对方看。他还有很多意思，到显现我们会想讲到显现。我让你看到，神让你看到他。还有很多意思，包括今天会重点提到，就是他是一个看顾、供应并且预备的一个神。这个维亚拉，这个下显现，这个篇幅里边常常都出现这个特性。所以我们会回忆到这个话题，会讲到很多神在幕后他要预备的事，我们都必须要很清楚很明白。所以刚才我们看到哈娜妈妈她也是说，我们要看着圣经，我们知道幕后的事情会怎么发生，神已经预定好了，然后我们现在在里边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判断，要怎么去行。你看到吗？你知道吗？在这里讲到这个三个访客一出现，亚伯兰就拉，他就看见了，他拉的时候怎么样？你知道吗？他是不是三个普通的人？你站到一个三个普通的人，你就就客人嘛。但是不知道你看的好好看一下，他说什么呢？十八章，一开始第一跟第二节，他一看，他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他。在对面站着，然后再来，他一看耶拉啊的时候，他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俯伏在地。一般人不会随便就俯伏在地，这个俯伏在地从整本头来，整本圣经第一次出现，第一次。这个就俯伏在地，不是普通的跪着，他是五体投地，脸都放上着地的那一种俯伏在前。你不会普通刚见到一个人你会做这样的事。亚伯拉很明显，他这个拉啊，他看到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已经看见这是神他自己。我觉得要不然你不会普通一个人，你看到就随便去俯伏在地。我看到这个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亚伯拉罕有一个很敏锐的眼光。他普通一个拉阿的看的时候，不是普通肉眼我看见你，你看见我这些一般的，他从里边都感觉得到，他 sense 得到神出现了，神有事情要做，神有事情要跟他说。所以我们要敏锐我们这个平时看到的东西，我们只是看到表面吗？我们会看到灵里边现在发生了什么的事情。我觉得这里拉啊这个字是神要显现的时候，不是普通别人看到表面的东西，他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他要告诉你明年要发生什么事情，他要告诉你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这是他要显现的目的，这是他要告诉他子民预备好他要做怎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不断的要操练我们一个敏锐的眼光，看见不是普通我们看到一个人我就可能有一些情绪，觉得他或许就不喜欢我，我也有点对他有点意见。我们的看见是一种什么的看见？我看见一个人，我会看到神在他里边将要造成的事吗？我会看到一个人，我会看到一件事，我用一个什么的眼光去分析去理解。亚伯拉罕他看到的时候，他知道这是神的事者。我看到你，我看到他，我看到这件事的时候，不是看到这个问题，我是看到神预备我准备怎么去解决这个困难， 面对这个困难。因为里边你会看到，像每一次亚伯拉罕遇到这种测试的时候，其实神已经预备好一连串的解决方案在里边，你有没有看见？这周的头脑里边，包括上一周，都充满了这些事。我们还记得，当撒迦跟以斯玛利被赶出去的时候，他们只有一瓶水，还有一个饼。到中途，他们就迷路在那个别是巴的旷野里边去了。但神显现给他知道，我会看顾这个孩子，这个童子，他将来也成为一个大国。当时撒迦都眼突然就一亮，他看到一口井，这是解救头脑里边的内容来的。这口井会突然变出来吗？神有能力可以做成，但是我可以肯定，那个井本来就在这里，本来就在哪里。他已经沿着一个路去走，走了很久，他已经觉得无希望了。他已经把孩子放在一个树下边，他跑远一点再哭，他觉得没了，我们这一次没救了，孩子死定了。但神的心意不是这样，你不要放弃，这个孩子有他的使命。神预言他出生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比较会攻击性很强的一个人，一个民族，列国也会跟他有一个这样的攻击，互相的攻击。但是神有他的心意，神有他的计划。当时撒迦就忽然看见这个井在哪边了。这个也是一个喇啊来的，这个也是一个看见来的。我们的看见有时候明明有一个井在面前，你不知道，你不看不见那个是一个救命的井。但是神预备，你相信神会给你预备，神在你生命里面确实有一个路可走，生命的道路要走的时候，你这个困难必定会，神会预备的一切解决的方式，不是你现在所看的那种大的困难。我们就可能只追焦在一个问题里边，然后钻在里边跳不出来。当你让你可以好好安静下来，面向神，就好像亚伯拉罕常常是举目观看。诗篇里边也鼓励我们121篇，我要向上举目，我要向上举目，我向上抬头望，看到神的神迹奇妙。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从他而来。不是，你要记住，我们的帮助是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有时候的眼就只专注在某一个里边，转不出来。我自己也经历过，我不是那个喇啊的那么透视的那么厉害。当我在工作里边，其实这几周有时候我真的钻在里边出不来。我晚上睡不好的时候，我在想这个里边的那个密码要怎么去把它改。我改不通，我不明白。我想了好几天。林姐也发现我有时候睡得不好，但我在想这个问题。当我有一天我去上班，我骑这个我的驴的时候，猛然这个喇啊就出来了，你知道吗？那个喇啊就出来，喇啊那个不是我看到那个扣要怎么改，我看到我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我永远我改解不了。我当下我放下自己，我主啊，我的帮助从你而来。我过去我太多用我自己的能力，然后我就一败涂地，我以为自己很了不起，结果我那个时刻我再次面对我自己，我错了，我要悔改。我知道我靠了我自己过去的经验，我去做这件事情，我只可以交回给神。结果主权交给神之后，当天没事情发生，我还是纠结这个问题，你知道吗？第二天早上，我发现我每一天早上醒来的时候，神会有一些很奇妙的启示。我好像发现我当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的眼睛就看到有一行，就是在哪里出现卡住的问题，你知道吗？ 我其实真的那个时候我喷出来，我说主啊，为什么我看不到呢？我严重的难行很久了，但是他告诉我一个，你注视这几句几行，错就错在哪里了。感谢主，问题开始解决。我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现在看很多时候只看到表面问题的表面，我靠自己的方式去拼命的去想搞好，但是我用了我自己的方式，或是我神在试验我，你有没有把这个问题交给主，你有没有把这个看见交给主。盼望从这一次神要显现给你解决问题的时候，你会看见神其实已经预备好一切他要解决的方式在你面前。我可以解决哪个问题其实不太难，但是那个时候我就看不到就是在哪个地方去。回到节奏陀拉很关键，但神要给亚伯拉罕一个很重要的测试，你愿不愿意把你出生的应许的以撒献给他的时候，神显现给他，再次显现亚伯拉罕第一句，我在接你，你要怎么去使用我。神就教他，你去一个地方叫摩利亚这个地去。我们现在是创世纪22章的地方，我跳了一点点，因为这里也是讲到拉的事情。神要指示他一个去的地方，22章第四节，这里讲到，哇，当亚伯拉罕带着以撒还有他仆人还有很多准备的东西去的时候，到了三天，第三日，其实从别示巴真的走路去摩利亚地，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摩利亚山那个地方，就是知道是新的圣殿山的那个地方，其实现在走路确实大概是这个时间的距离。亚伯拉罕远举目远远地看见哪地方，这里也是一个拉。亚伯拉罕就有一个反应，他说就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里等候，我与童子往哪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我经常在纠结，他怎么常常知道神的心意，神要带他去哪里，他有一个火把或是说一个灯好像要告诉你吗？我不知道。但确实亚伯拉很敏锐，他说去了亚，他的经历写得很不是很具体的。第二节的时候他说往摩利亚地去，没有讲明是哪一个地方，但是他说在指示的山上要把它献为燔祭。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他到了附近，我看到亚伯拉罕他举目，他一看啊的时候，他就肯定这个就是神要预备他去做这个献祭的地方。他非常敏感神要做的事情，他敏感这个地方是一个不一般的地方，不是随便的一个山头，他仿佛好像看到我将来的事。这里是当时可能真的是普通一个山，什么都没有，还没有祭坛，还没有圣殿，还不是耶路撒冷，耶布斯人可能住在那边，但是就是说没有那个祭坛设立在那边。我仿佛觉得亚伯拉好像已经看到将来这个地方我要成为一个万民祷告的殿，将来的新耶路撒冷好像从天而降都是在这个地方一样。他知道这里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他就跟仆人说，好，你们在这里，我们去。拉看见，我们又看见，不要好像普通的一个看见，我们用神的眼光看见他要造成的事，在解你，在你的生命，在他的生命也好，我们的眼光不会再一样，我们的眼光是用神的眼光。刚刚我们听到牧师他的分享怎么跟神对齐，我们讲得很简单，以他的眼光看，以他的眼光去判断，去明白，去熟悉现在发生的事情。 然后我们看到第八节，这里讲到亚伯拉罕就说，哦，因为以撒他问他们上到上面去了，他就奇怪，我们平时应该要献祭的那个羔羊在哪呢？他就问他的爸爸在哪呢？亚伯拉罕就说，我现在是22章第八节，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或许有时候看到这里有点心疼，好像他稍微安慰他儿子一下的一种语重心长的话语。但我再一次通过这一次的拉阿或是他显现的方式去理解亚伯拉罕他性情的时候，我仿佛觉得这个预备，因为这个枝根，我们看看拉阿他除了看还有显现，还有他一个意思，就是神会预备，他准备，他会供应，英文很简单 provide。亚伯拉罕仿佛好像已经知道神有他的预备，你放心，神有他的预备。我说理解当时的年代，你知道吗？我们一起学习众神回归的时候，那个年代迦南地的人是献什么的？给摩洛的，他们献婴孩，他们献自己的长子。我们觉得很惊奇，但那时候是这样的一个行动。但我们的神他不是这样，他要试验亚伯拉罕，他也告诉他，我们不是这样的一个偶像，要你们把孩子献给一些偶像的神。所以亚伯拉罕很清楚，这个神不是要他的儿子，我觉得哈。但是神要我这样做，我要进行这神的计划。但是我觉得亚伯拉罕一个拉阿，他看到神在这个献祭的上面，他一定有他的预备。我们就等候，我们就警觉，去看什么神什么时候会去完成这件事情。所以亚伯拉罕在这句话里面，我觉得他语重心长，并不是说他心很痛啊，我的孩子准备要死。他觉得神在这件事情他完全掌控，他知道最终这个献祭神会悦纳，并且他知道以撒会平安无事，因为他跟他的仆人说我们会回来的，他跟他仆人说我们会回来的，那是什么一回事呢？他知道这个献祭的事情神要我去做，但我知道这是应许的孩子，神赐给我这个孩子，他有他的命定，神跟他这个约要严肃从以撒开始继续下去。所以我再次看这句话的时候，感觉他不是在敷衍他的孩子，安慰他的儿子，他确实有一个拉阿的看见，神有他的预备。然后你往下去看13节，哇哦，好像一个另外一个拉阿又出现了。22章的13节，当他们上到去已经把以撒捆绑，然后要杀手的时候，天使停止他说，你不要伤害他，当我知道你已经通过了神要给你的一个试验，你没有一个留下不给神的。当下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这个我们都很熟悉。举目观看，然后树扣了一个公羊，我怎么想我都觉得有点卡住，不是好像公羊的卡住，你举目的呢？举目观看，然后树在下边，树的树不会在天上的吧？它不会扣在上面的吧？难道那个羊跑上去扣在上面啊？那个羊硬是扣在下边，它怎么举目会看到？我在纠结一些东西，但是呢，我觉得亚伯拉罕他真的跟神有这个同感一灵的心意的时候，他再次仰望神，他知道他通过了，但是这个事情我们来到要献祭给你这个地方是不一般的地方，他猛然有看到神已预备了个羊，公羊。当然这里可以讲的很大的内容 耶稣也是神要预备的一个为我们带罪的羔羊。可以讲很远，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先不停在前面，我就想讲亚伯兰他有一个看见，他这个看见神要他看见的东西，神已经在哪里预备了一个羊，他已经预备了一个羊。亚伯拉罕他完全很降服在神的面前，神却是那个供应的神，从他一开始到这里，他跟他儿子一起讲到这些是神会预备的。这个拉阿，拉阿，我们看到以勒这个字，我们知道神的名字第一个字母是又，是吗？好，老师，这个又这个字连到拉阿的前面，就成为耶热，耶拉，我们的发音还是不够老实好，耶拉，就是我们现在中文的拼出来以勒，他是把看见啊拉阿这个字放进神的一个名字在前面，这个是我的理解了，我没有参考什么东西，但是我看到这个枝根，然后前面放了神的名字，所以他称为耶和华以勒。他看见，我觉得他翻译成预备也很好，神有预备，但是这个枝根是神一直在看着，你一举一动他在看着，你怎么会这个回应他在看着，他单看而已吗？他刚才你走到那个坑里边去吗？不是，他有一个井要预备，你遇到困难的时候需要用，他有一个羊在前面，当你需要的时候你可以献为燔祭给他。这是一切的供应，一切的蓝图，神的计划一点都，有时候你可能看不见，但是已经在哪里，你不能否认，不能否认。是啊，这个眼神就是这个坚定的眼神，就是这样子，神确实就是这样一个好神。所以亚伯拉罕有这样一个领受，这就是供应的神，这个是亚热，耶热，以勒看见，我看见神，神也看顾着我，他显现，神显现，他不需要显现他的怎么样，他要告诉你，我就是那个供应的神，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所以我们遇到很多不同的情况，不论你身体上也好，各样的东西好不顺利也好，或是你觉得问题好大也好，我们都会有时候遇到这样，但是我们真的把那个心情放下来，你再去想起这一位拉阿他在看顾的神耶和华以勒，他有预备，你在这个困难当中他已经预备好一切工具，你可以随时拿出来抓。你知道吗？今天发生什么事吗？讲一句啊，差点误会。我们一早晨这个电脑就有点不好，不好的情况，其实不是电脑，后来发现是那个混音器，就是我们这里成梯的音乐要进去，然后进到电脑出去。一早晨就跟我们最优秀的兵总指挥，这个音控的，我们发现它只有一个频度在动，左边声音，右边不动，就是那个声音进去以后只有一个声道，就没有立体的声音，左右声音不一样。我们搞了很久，宣告祷告做抑制它，帮助它打通它，因为它都有只有一边的声音，然后其实也可以进行，但是你就会觉得，我们后来终止会说我们今天左右都一样就行了，稍微有一点那个，我们就进行了。奇妙的事发生，他有没有好呢？他到我们赞美到最重要的时候，耶稣啊，你是王，你是神，配得大赞美，配得大赞美，配得大赞美的时候，我看到他那个点亮起来了，他不得不被打通。我那个时候一把汗，我说主啊，你确实是敬畏的神，我们就只有靠着敬拜赞美，我们靠着我们真的相信你，宣告你的属性，宣告你要做成的事情，所有被堵着的东西都要被打通。我那个时候真的很幸运，我想叫大家暂停，我要告诉一件事，但他不行啊，然后我就忍着现在呢，我就忍着现在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事，因为你不明白那种，你感到神在显现，你感到神在帮助你，你感到神在 很痛快的告诉你，对，你就是要怎样敬拜我，对，你就是要怎样去释放神在这里可以运行，你要赞美他，你要知道你的帮助从他而来。当这一切你都肯定打通的时候，你不用好像我没做什么，问题他要逃遁，问题他要逃跑，不是你要走，不是你要逃避，他先要走了。我只可以在家里好像姐妹们跪在那边赞美神一样，我只可以俯伏敬拜，你又可以做什么呢？我们有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经历，我们都经历过很多高低起伏，最困难最软弱最累的时候，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今天你再次想起以约啊，葛梅老师大声一点，以约以约，我其实录了音在手机一直想听，还是记不住那个以约。这是一个看见，神要给我们看见他的显现，不要他显现在你面前你当然没看见一样，他会很失望。我感谢主今天那个东西坏了，然后让我经历到他的信息。所以有些问题有些试验神要来给你的时候，我们有欢喜快乐的拥抱，或者说我们靠着主一定可以胜过啊！谢谢主。其实呢，神要成就的事太多太美了。然后弟兄他有一个更棒的领受，就是上来神要造成的事，神已经在头脑里边圣经里边告诉我们，他说我也要跟你一样这样的好好去领受神的一个心意在当中。哇，神的显现太美了，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信息的神。我们再继续来看看神在这本宝贵的话语里边，他有隐藏了很多他的心意在当中。我们好一步一步去理解，往我们会归类到我们现在在怎么看这个现在的世界，怎么去理解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事情，好吗？我交给你的，古梅呢？
好，谢谢张老。耶和华以乐，他预备，然后他显现，因为他有预备。那这个预备是什么？他一定是有一个宏大的一个筹划，一个计划。他没有蓝图的话，他不会去预备东西。然后，
对不起，我有几张，我有几张，今天就不、先留着不讲。
好，来显现。首先，神是有筹划，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一个军队的首长，他不能随便做什么，他一定是有一个计划在那里。所以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这是以赛亚书说的。然后诗篇又说，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他的筹划。好，我们就回到，我们拉这个时间轴，我们就跳到时间的末了，我们看那个新耶路撒冷他的终极的目标。我们会从这几个部分，地点、规模、居民和城外。神他亲自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我们同在，做我们的神。这是启示约翰的。后地点，牧师也常说，然后我们平时也有那个领受，新耶路撒冷会在现在的耶路撒冷从天上降下来，但是它具体的经文在哪里，我就回去查了一下。第一个，它一定是在以色列锡安山，当然这个是我们有领受的。那依据第一个依据呢，就是在启示录21章第10节。啊，说我被圣灵感动，约翰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他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一座高大的山，在圣经里面没有很多记载，很特别的山，只有一座山是 神他喜爱的，那就是在锡安山，就耶路撒冷。那这个经文是在诗篇78章，他说，神却拣选犹大支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改造他的圣所，好像高峰，又向他建立永存之地。这是只是其中一个经文，大家感兴趣可以在上面按照上面那个去查，神所喜爱的山，神把他的名，放在的以他的名安置的地方，就是锡安山，有很多经文都可以来去验证，就诗篇也好，以赛亚书18章也好，约珥书3章，弥迦书4章也好，都有类似的记载。然后第二个依据，我们可以从千禧年圣殿的位置来去来看。当然千禧年圣殿它在以西结的预言当中甚至说以西结他被耶和华的灵带到以色列地，那这个以色列地他没有用谜语，没有用比喻，也没有象征，他实实在在的就是这块以色列地，你可以摸得着的。然后在神的意象中，以西结被带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这里也出现至高的山。所以这个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新地的圣殿会在这个至高的山，在这个耶路撒冷城。然后同样在启示录20章的时候也提到这兽啊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这里蒙爱的城是当时耶稣在地做在做王1000年的时候他所说蒙爱的城，这个只有一座蒙爱的城，就是耶路撒冷城。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千禧年圣殿的它的地方是一定会在以色列地的锡安山。所以到之后新天新地的时候，虽然天和地都变了，海也不再有了，但是我们后来也看到圣城之外还有列国，还有那些污秽的，那些不信的。所以在列国当中他能选那一块地作为他的新耶路撒冷的话，又只有现在的以色列和耶路撒冷，那个耶路撒冷地。所以千禧年圣殿在，我相信在新天新地的时候，那个新耶路撒冷的地点是不变的，可能样貌会有一些变化，因为殿不再有了，有羔羊和神做殿，但是地点是不变的，我相信。然后我们就看它的规模，启示录21章第15至16节说，对我说话的拿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4000里，长宽高都是一样。所以这里记载那城宽高都一样，是个立方体啊。然后它的尺寸各边都是4000里，那我的圣经下面它有把这个4000里换算成约为2200公里，那大概是冲绳到北海道的距离，大概是北京到东京的距离，所以你想象坐飞机大概要3.5小时平均。所以把这样的一个尺寸如果画在地图上的话，以耶路撒冷为中心，你画一个正方形，这尺寸很大，尺寸很大。这里包括哪些国家？埃及、沙特阿拉伯的一部分，当然以色列，包括伊拉克的绝大部分，叙利亚，再往北，比如土耳其，大部分都在这里面。所以这是个很大的范围。你如果把它画成一个立方体的话，这么大，
好震撼哦！
所以高也是4000里，2200公里。你坐飞机从一层到顶层，你要飞3.5小时。到那个时候，可能人的也不一样了，信人的你可能飞的话，就直接就刷出去就飞上去了。我相信那个时候，神他的圣殿一定是以人的这个可以出行的方式也好，我觉得那个是很奇妙的，比现在最快的飞机、最快的火箭，我觉得都会快。 所以这个是很让人震撼的。所以后来有说有水有河有水从宝座上流下来，如果在最高的地上它确实可以流到全地，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奇妙。我觉得我选择相信，因为神的他就很是一个非常出色设计师，他有时候会想出一些就他的一些想法，有时候超乎人的理解。比如说就像是创世纪的时候，他从无造出万有，这个就会很让人去难那个想象，但是非常奇妙。就像这个圣殿一样，那么大的一个尺度在这个地球上，我觉得非常震撼。然后看完那个我接下来看居民地点和尺度之后规模之后，我们看居民居民是在有提供这两个经文，一个是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七节，说凡不洁净的并那些可赠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那羔羊生命册这个生命它是不是一般的生命，它是永生。那有人去问耶稣说，我怎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呢？耶稣就对他说，你要遵行诫命，神的陀拉。然后那个人就回答说，我已经遵行了呀，我从小就遵守，那还要做什么呢？然后耶稣就回答他说你要跟从我，你要跟从我。所以你不要单单去，不只是去遵行诫命，你还要跟从耶稣。所以你借着耶稣有一个立的约，作为一个约民。然后另外一处经文是提到居民，说二十一章二十四节，说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同样出现这个列国，这个各国意思的是在启示录十四章的第六节，这里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并且第十二节，圣徒的忍耐就在于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所以有福音传给列邦列国，这样我们就传给我们，就是一样的道理。我们接受这个福音，并且我们相信他，遵行神的诫命。重要的是不仅是守神诫命，并且要一个并列的关系，要持守耶稣真道，并且持守到底，持守到底，这个就会成为最后的国民，新耶路撒冷的居民。然后到不光是城内，我们讲完城内的居民，还有城外。我很惊奇，既然有新耶路撒冷了，那么美好的地方，那个时候城外还有一些进不了城的人。这里有说标了红字的地方很多啊，说明城外有很多人啊。不洁净的，行可憎的，虚谎的，不义的，污秽的，下面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那这里不会一一展开说，我挑几个，比如第一个是犬类。什么是犬类呢？查了一下哈，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开始有说，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下面说，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所以这个犬类就是那狗啊，狗和猪。狗首先是圣那个启示录
他不是给未信者的，他是给那个七个教会的，他是给信主的，他是给已经接受了神的那个耶稣的真道的。但是如果这些人回来，如果他后来又被世上的事所缠住，被他的罪又被困住，又反过来要再去，就好像狗一样再去吃他所吐的那个部分那个东西的一样的话，就会成为那个犬类。所以那个猪也是一样，你洗得干净之后，你罪被洗净了，然后你又会回到那个泥泞的那个池里面去。所以这个就是猪和狗那个犬类。然后还有一个那个行邪术，行邪术在启示录里面有提到大巴比伦的灭亡，他的倾倒。大巴比伦它代表了世上所有的恶的那个归根结底的地方，它被称为恶的那个巢穴，所有的恶都从那里出来。它可以，它有一个权柄，它可以迷惑，它可以用邪术去迷惑世上的列国，还有地上的人。那巴比伦它的表面上非常的奢华，非常的有尊贵，所以他有很多人看在眼睛里面，哇，我也想要这样，我也想要这个荣华，我也想要这个奢华，我想要这种东西去抓，然后就这样的话就去和巴比伦就有一个交合行淫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些人，不论是你迷惑人的，你受迷惑的，这些都是行邪术的，这些都不会是，都会在新耶路撒冷的城外。好，就举这两个地方。然后另外回应刚才这个行邪术的，说刚才那位来问耶稣说，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得到永生呢？耶稣告诉他，你最后你不光行神的道那个妥拉，并且要跟从我。同时他还说，你要变卖你的财产卖给穷人，然后来跟从我。所以你要积累财宝在天上。所以耶稣他知道，他看到这个大巴比伦的倾倒，他知道这些行邪术的这些迷惑，所以他告诫这个人，你不要受迷惑，你要把你的财宝积累在天上。所以可以连贯在一起去看。好，我们看完，我们刚才从新耶路撒冷的神的视角，这个俯瞰的视角，就好像这个图片一样，神在看着这一块地，从上面往下看的时候，他向亚伯拉罕显现。这里说两个事情，一个事情他赐亚伯拉罕一个孩子，然后他查看和毁灭两个城，索多玛和俄摩拉。然后有时候就好像是考古一样，你要把一些事情连接在一起去看的话，能够很惊奇的发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在里边。这两个是我觉得不是那么随便出现的，它有一些连接在里边的。那索多玛和俄摩拉是在这个红色范围里面，它就在有些地图是把它画在那个死海的下面，在那个迦南地，非常离亚伯拉罕非常近。然后一年之后，他应许亚伯拉罕要有一个儿子了。那就像是，就好像是你要把一餐非常好的菜要端上来的时候，你要收拾干净桌子嘛。你要神要造人的时候，你要造齐了万物，把预备好了，然后他造了亚当。所以，更何况亚伯拉罕这一个大族带出来的这个基督带出来的这个拯救。要从这一族出来的时候，他当然要把这个他看到眼里这块地要干净，弄干净，对不对？所以而且索多玛俄摩拉那个时候已经罪恶满盈，所以连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必然要去行这样的事情。对，这是第一个，他预备，他要为亚伯拉罕他儿子预备，为这个拯救，为他弥赛亚的再来这样的要做预备，的来降临了做预备。然后第二个预备，他要预备列国。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第一章到第二章， 他是天和地的，还有人的那个创造，他是万物的开始。但是从第十二章的时候，就好像这个电影这个镜头突然间聚焦在一个人的身上，从他神要说要神要万族要靠着他得福，要祝福他的，他要祝福，凡祝福给亚伯拉罕他的后裔的，他们也要受蒙福。所以从十二章开始就是一个列国的开始，不光是以色列要出来，并且还有很多，包括后面的因着亚伯拉罕代求，像罗德他幸免，然后摩押和亚门也出来，包括那个夏甲他的孩子以实玛利。所以列国在这个时候好像就一个开始一样，就开始要进行那个要去好像去表演，去神的这样的一个在一个神的一个伟大的一个计划当中开始表演。然后最后一个也很重要的，他预备以色列。有一个我们如果看完整个圣经的话，我们看列王记也好，看先知书也好，到最后我们会有一个非常得出一个结论，就好像一个定理定律一样，是不变的。列国他总会有兴有亡，然后以色列他有时候有高有低，但是他终会兴盛。以色列就好像是一个风向标一样，它预示着整个世界的发展的一个过程。然后神在预备以色列，就是为了将来的那一个新天新地，我们也在里面。那他神是有一些方法而去预备以色列。首先他可以安慰，以赛亚书第40章地方可以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你们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他会保护以色列。第以赛亚书43章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经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他会训诫以色列，他会把他交给敌人。以赛亚书42章，这些都在以赛亚书里面。谁将雅各交出当作掳物，谁将以色列交给抢夺的呢？岂不是耶和华吗？就是我们所得罪的那位，他们不肯遵行他的道，也不听从他的训诲。所以他有时候会把以色列交给敌人，目的就是要让他们遵行他的道，知道他自己的错。最后他会为耶路撒冷，他会为以色列报仇。第34章，以赛亚书34章，列国啊要近前来听，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受杀戮。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西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所以我的结论就会停在这个地方。不论这个他怎么去发展，神的眼光是不变的，他的筹划是不变的，他最后就会是为了完成他的新耶路撒冷在地上要降临。所以他预备以色列，通过刚才的方法去预备，以色列终必会兴盛。但是列国要小心，要小心了。这个时候你是要做，就像哈拿妈妈刚才所说的，你要有一个清晰的一个立场，你是与以色列为敌呢，还是与他为友呢？神没有事先去为以色列去预备敌人，他没有为他去制造敌人。你像摩押和亚门，你后来做的那些事情，但是神一开始怜悯，罗德他还是幸免，有这些后代，神没有看到吗？神有看到，他没有提前去为以色列创造敌人。但是他神的心意都是好的，他要最后要列国在光中去行走，在新耶路撒冷去行走。所以这些列国，你在行的时候，你在做什么选择，那你的命运就是同样的。对，所以我的部分就是到这里。
感谢主啊，没声音了。 啊，没有，感谢主哈。太节奏的头了，太丰富了，太震撼了。因为我们都觉得，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同样的领受？觉得我们神难得已经把亚伯兰从一个充满偶像的地方带到神要看顾应许的地方去，然后要做这样一连串的事。他看见索多玛、俄摩拉的恶满都达到他的耳中了，然后他不能不做事情，他把那个地方毁灭，救了一些人。然后其实神一直都给我们一个看见，神不会就放弃这个地，他从岁首到年终，他的眼目就在看顾。他在这个地方确实有一个心意在里边。哦，雅慧，他刚才用很多的章节，包括这些图片，在我们看到这个中心点还是在以色列地，这中心的将来的新耶路撒冷，将来的这个红点，就在现在的圣殿山那个地方里边去。将来会有很多的变动，但是神好像通过以前的先知，他们把这些他们的喇啊，他们的看见都已经很几世的，都写在这本圣经的里边。老约翰他也看见，他也把他的领受写在里边去。神不隐藏，他要显现，他要让你知道阿巴父他准备要做什么。那我们现在在这个时候，那我们要看见他最终的目的，这个地神要把它完全的清洁圣洁。当然我们现在在幕后的过程的里边，刚才哈兰老师也说了，这是一个过程 end time， 这是一个幕后的日子，是有一个一步一步去做的。我们在启示录里边也会看到，那我们很惊讶吗？那我们看到这一周的头脑里边，罗德，我觉得他很不可思议的一个人。当然我们看到里边，我们知道哇，将会有流亡于火丢上来，他不知道啊。那个时候他还跟天使说，哎呀，去哪边行不行，或是说还跟其他人在，他不知道那个紧迫到那个地步。有一点我觉得呢，他好像还在讲，我还那个很小，我去这边行不行。他最后你知道怎么走吗？都等不住了，天使两个，一个抓一个，拿罗德的手，他太太的手，还有两个女儿的手走的。他不是自己走的，他被拉走的。我们看到当然傻，你楼王与火要丢下来，但他当下不知道，他谁知道，知道的话真的是走了。但是我们现在在一个光景当中，我们不知道将来那个严重的程度到哪里。你就觉得好像耶稣啊也会提醒我们，在路加福音里边17:28，他说又好像罗德的日子，那个时候怎么了？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榨跟取等等，又耕种又盖，叫他们做平时一样，什么事都没有。这是一个对我们很大的提醒。我们知道之后很大的事，当然就丢下走人了。但是我们现在在默默的状态里边，有时候你觉得没事啦，就好像说哪一边可以啦，你别太焦急。他们女婿都根本不理他，而他开玩笑了等等的状况。我只是看到节奏的头啦，我们在这个光景里边有没有一种没有很迫切的状况？就好像刚才牧师也用 video 提醒我们，这是隔万光火，他们在丢炸弹，跟我们没关系。不是，刚才雅慧弟兄也说了，我们现在靠着哪一边？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的话，我们会像那些权乐一样吗？你愿意住在城外边吗？我们新住的人，他刚才提出那个，你又混回去世界上的事情以后，你把神都放在一边了，已经放弃你的信仰的那些人，他们没有办法进到城里边去。那我们重复上讲到神要显示他的心意，那我们打开眼睛啦啊，你看到神的预备，他整套蓝图计划，我们清醒了，明白过来了。那我们还要纠结小事情吗？还纠结一些啊，他不好，他对我不好，他对我怎么样？我们已经把这些都放下了，还有很多关键的事情在等着你明白，等着你要去做。我们不是单单为耶路撒冷求平安那么简单。刚也讲到列国在有不同的反应，列国看到现在的以色列的状况，他们都各个的政府有他们的自己的算盘，有自己的背后的一些思考。但是作为我们里边的子民， 我们盼望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所在的国家掌权的，我们真的确实求神光照，求神让他们明白，不是随便啊，这个国家强我们靠他，这个强个可怜我们要可怜他，不是这么样子。有些媒体也好，就好像刚才哈娜提到，我们充满着一些 deceive， 很多的欺骗，包括媒体也好，好多有很多人都说现在的东西我们不能随便看，看了也可能影响你的判断。我们只可以打开圣经，神要怎么做，神将会怎么做，将来的地方是怎么样，在哪里。我们一边观看一边祷告。我们知道刚才上个星期牧师也提醒到这个亚玛利人的灵在攻击。亚玛利人不是已经没了吗？灭了吗？讲血统讲民族可能已经不知谁是谁，但是这个要敌对以色列，敌对神，在哪边要设立他的民族，他的王国，他的知识的国度的时候，有一个跟他要作对的势力要兴起，我不能允许你在这个地方。那神会不做的不做事吗？神会允许这样的事吗？最终他还是用神自己的方式，他的天使天君已经 ready， 已经准备好，这个地方是属于他的，这个地方是他将来要用的。我们盼望通过我们现在对神的心意更多的重复重温，再一次显明，再一次知道神要做的事的时候，我们把握我们现在不是普通过日子的时候了，不是就在这个时候吗？过去曾经可能我们不在那个年代，所谓的大屠杀的时候，犹太面对很多的困难的时候，基督徒默默不然，他们不知道怎么做，他们不知道将来原来神要起立一个新的国家，以色列国要重新诞生，他们不知道。我们现在呢，我们看到以色列国诞生了1948年，所以现在在读经的人都已经从新的眼光看神在做事啊。那我们再看了远一点将来的事，神要从天而降这些事情，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的时候，你看到这些阵痛的前兆，你就知道不要好像罗德的时候的日子觉得漠不关心，或是说记得混你自己的日子，这是关乎每一个人，关乎我，关乎你，关乎我们的家庭。当我们相信，我们学习亚伯拉罕，他跟神的关系，跟他同行，他摸到神的心意，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他跟他对话。我盼望真的我们常常都可以有一个这样的心态，我要知道神在想什么。当然不是论想，神已经显现了，他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也确实有凭有据去真的去找到这条神要通到哪边的永生的道路。我讲太多了，没有，感谢主，这一次真的我觉得跟雅慧弟兄有很好的一种领受，因为他看见了，确实也让我大开眼界，然后我们就领受到这些层面。我盼望我们的指向直到神最终的目的，直到神他的心意，他在过程里边他还是有预备，让我们有知道神充满的恩典，有怜悯，在我们所要遇到的现在的困难的当中，不靠一些现在的情况也好，真的为到他们，神要兴起一个保护的能力在里边，他的军队不是单单的现在的 IDF， 他们是有具体武器的军队，但是我们知道就好像刚才的器材一样，我们知道神有他的方式要对抗一些任何的魔鬼的诡计，他要丢什么东西，神会帮他保护挡住，让这个不知道神再来的日子，神会慢慢的让你扫清现在路上的所有的高高低低的地方，因为神将要我们的大君王要进来。感谢主，真的求神洁净神要使用的地，让神耶路撒冷再来的时候，所有信父包括里面的子民，这个城已经预备妥当。那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真的相信主，他要造成这些美好的事。 哈利路亚，是的主，哈利路亚，你显现，主啊，你到现今还是做事的神，你到如今还是做心事，让我们真的看到觉得非常惊奇。哈利路亚，主啊，你是有谋略的神，你是有计划的神，非常仔细，非常清楚，让人看得见，让人可以明白。或许列国被误导，也有一些不同的国民在反对，但你再来的时刻，没有人可延迟，没有人可以改变，甚至恶者他们只可以坐着在那边挣扎，就最后的挣扎。你立定就定，说立就立，让我们每一代，现在过了好多代，我们仍然相信你的约跟你的子民有份，跟我们有份，因为通过你一个新兴的列祖亚伯拉罕，这个约就延续下来，直到耶稣基督，他也做成你要他做的事，为罪他已成为这个被杀的羔羊。主啊，你让我们借此成为进入这个约的当中，我们成为这个约的民族，我们有资格进到这个城里边去。我们满心感谢你，你的蓝图何等可畏，你的计划何等高明。主，让我们每一个再一次在不同的环境当中，我们不再用眼见，我们不是在看到屏幕上面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屏幕上面给我们的一些影像，乃是我们真的一个看见哪啊，从里边知道你要做成的事，从灵里边知道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它背后有你一个美好的计划。要是我们好像亚伯拉已经离开一个不金钱的地方的时候，你会给他预备，你给他一个最好的预备地、民族。这个约我们抱着满心的盼望、喜乐，因为你必有预备，因为你必有预备，你就是看顾的神，你的眼目从来没有停顿。你要眷顾的主啊，你会显示；你要供应，你会给他知道。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好好得到安慰，好好得到主啊从你而来的一个真正的显现。相信神你所预告的必定成就，必定成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宝贝你的话语，我们不断要用你的话语来充满我们，也把我们的嘴唇真的不断说出你的大作为、你的大启示，改变我们身边每一个人的家庭。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让你的旨意成就。我们只看到里边的美好，我们只看到里边你要做成的美好。谢谢主，哈利路亚。我们知道你已经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祈求，奉我们的主耶稣哈马西亚的圣名，阿门。